第二章讲到人的目标和使命，到底人是什么意思。根据新词典说，人是具有灵性的动物。亚里斯多德说，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。他们将人说成动物，完全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。崔瑟尔说，人是具有灵性的灵，也就是具有宗教性的灵。齐格果说，人是辩证法的产物，人同时有反有正，而正反汇合，和就是人的表现。因此我们了解人所学的背景是什么，对人的定义的定论也就受到它的影响。人到底是什么？人究竟是为谁做奴，为谁做主？人是否就是像一声叹息？人是否就是人生是梦，转眼成空？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研讨人，因此我们就活得更加有意义，更加有内容，更加有价值。第一，人的来源。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。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说道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男女。这句圣经原文三次用到创造，就是用巴拉这个词，中文只译为造的。既然三次用创造，就表明人不是由猿猴演变的，也不是由外太空人经人工变种改造的。人道道地地是神创造的，人与神有关，人与神的形象，人与猿猴无关。人性非兽性，人格非兽格。保罗对雅典人讲道的时候说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表明世界上的人是出于一个来源，是来自始祖亚当。一本原文也做一血，表示人类出自一个血统，与猿猴根本无血缘的关系。因人是神所创造的。第二，人的构成分成三方面。第一方面是身体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这是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。尘土原文是 ASAR， 阿法，这个字的含义为硬土或者是松土。造人的造字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构造。第二章第八节也用同样的字眼，神用地上已有的原料造人的身体，因此的话用构造这个字。第一章二十七节，因从无人创造人，所以用创造这个字，乃是从未造过的心事。例如创世纪九章六节，神对挪亚和全人类重要的宣告，圣经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因为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制造人，这叫原文翻译。这是神的形象不容破坏的表示，但神的形象何以与流人血有关呢？因为杀人致死的人流了他人的血，在神看来，该人最少有两大错误。 第一错误。孙子大神超度神佛，杀人致死的人便是侵犯神的权柄，使自己与神同等，所以他的血必被人所流。第二错误，杀人者无意破坏神的形象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制造的，因此杀人者其实是攻击神，该人必被神所杀。在这些经文不用创造而用制造，因为人的身体是神用地上已有的尘土造成的，所以用制造。而杀人者只能杀人的身体，而不能杀人的灵。身体包括皮肤、细胞、肌肉、血管、血液、骨骼、精髓等物质所构成，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。经过化学的化验，体内元素就是从地而来的。神是人生命之地，体才能活。神的灵造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，这是根据《乐伯记》第33章第4节。这生命之气是神赐人的灵，在《约翰福音》6章33节说：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”体的功用包括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、听觉等五官知觉，来接触外面世界的物质，使人是衣食住行才方便，使人类能够生存与生活。人的构成第二方面就是灵。创世纪2章7节说：“神将身体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”圣经在旧约先知书记载，撒迦利亚书里头提到，土葬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，这里说到造人里面之灵的神说。另外在哥林多前书2章11节说到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人的灵是神所赐的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与动物不同，人是最高贵的，唯独人才有灵。猿猴并无灵，人才有灵的功用，动物并没有灵的功用。人是照着全能的人神之形象受造的，并非猿猴进化的。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灵？当神造亚当的时候，第一个灵是神所赐的。当然我们相信神造夏娃的时候，只有用同样的方法赐给他灵。自亚当夏娃之后，人什么时候才有灵呢？一般来说有3种不同的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灵先在说，英文叫做 pre-existence。 古代教父好像阿利金是犹太人神学家菲罗，他们都相信此说，意思就是说在天上有一个灵魂库，同时在天上现在的灵魂是各自不同的。阿利金解释说，世人贫富贱熟质疑有别，就是因为在天上的灵魂是不同的。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在天上早已决定了等等。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也曾经这样说过，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错误。第一错误，无圣经之根据，而且陷入佛教投胎论之说，就是有人引用圣经也是曲解圣经的原意而不能自圆其说。第二错误，假如灵魂是先存在的，灵应该是完全圣洁的，为什么人有罪性呢？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记载，人有罪性，因此我们知道灵魂先在说是错误的。第三错误，如果灵是先在的，为何不记载人出生之后？为何不记得天上而未来到世界上现在的现状？不可能的。这里我们表明灵魂现在说根本是错误的说法。第四错误，现在应该是圣洁的，为什么自身长大之后人的行为而变成恶人？因此这种异端之说不足为信。第二种说法，说灵是受造说，古教父耶柔米和传异端的柏拉图等人都相信这种说法。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神在人成胎或出生的时候，或两者之间，好像比如说是六个月的时候，所直接创造而附在人的身上的。也就是说当怀孕的时候，神就造了一个灵附在胎儿的身上。有一些天主教人士以及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相信这种论说，但是灵受造说有几种难解之处。一，神在第七日已安息，不再创造或制造，只说神创造每一个灵魂是不合圣经的。第二，儿童的智力与父母的遗传及其他因素有关。根据孟德尔遗传学的解释，遗传是根据人生这个生殖细胞内的染色值而定的。人的智力与不孝、强弱、好音乐、喜文学以及等等因素，是因为由于二十三对染色值神秘的配合而产生的，并非神做不同的创造。第三，如果是受造在亚当夏娃之后的话，那么无法解答圣洁的灵魂怎么样能够沾染亚当的罪性。第三种说法就是灵繁殖说，这种说法为古代的教父特杜莲所提倡，为教父圣奥古斯丁所赞成的，也为多数人所接受。这所谓亚当身体受创造，神就是他灵，根据创世纪二章第七节，以后他的子孙不但从父母得到一个身体，也获得了一个灵魂。灵魂与身体是并存的，有身体就有灵魂，灵魂与身体一样是代代传下来的。因第七日神停工之后就不再创造了，人的繁殖包括灵魂体在内，所以人要承担始祖犯罪后的罪性。所以人什么时候有灵魂， 到目前还没有绝对的时间计算法。例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到44节的记载，以利沙伯怀孕6个月，玛利亚来拜访他的时候，以利沙伯所怀的胎就是施洗约翰，就在腹中跳动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胎儿6个月的时候已经有了灵魂。根据诗篇51篇第5节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表示人在母胎中已开始承受了亚当的罪性。灵有3种功用，第一，有良心的功用，比如说在诗篇51篇第8节提到正直的灵，使徒行传第17章16节提到灵里着急，诗篇34篇第18节提到灵性痛悔，都表示灵里有良心的功用，唯着使人与神可以和好。第二，灵有自觉的功用，根据马可福音第2章第8节，耶稣灵中知道，根据哥林多前书2章第11节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根据马太福音26章第41节，心灵固然愿意，都表示灵有知觉的功用。第三，灵有敬拜的功用，根据约翰福音第4章23节说，用灵和诚实敬拜他，所以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。罗马书1章9节提到用灵所侍奉的神，罗马书7章16节提到要按照灵的心样，这些都表示灵有敬拜的功用。人的构成第三方面，人有魂，人是由2件独立的质所造成的，第一是灵，第二是体。当灵进入了土客的体之后，就生出魂来，魂是从灵与体联合之后所产生的，当然是神所造的。体原是死的，因为生命之灵与体相遇了，就生出第三者，就是魂。无灵体是死的，有灵人才会活，才能生活。有灵在体里面就有生机，这种生机叫做魂。这一点可以参考属灵人，根据尼柝森所著的属灵人，请各位自己参阅。由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比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很清楚的记载，人有灵有魂有体三大功能，因此我们要保守灵魂体都成为圣洁，直到主再来，能受主所悦纳。魂有三大功用，第一有思想的功用，根据箴言19章第2节，心无知识的，这里的心原文是魂字，根据诗篇1篇第2节提到我心里筹算，这里的心原文也是魂字。根据诗篇139篇第14节提到我心深知，这里的心原文也是魂，也就是说我心深知道都是心思的功用。因此
有思想的功用，第二有意志的功用，这是分第二方面的功用。例如在历代志上22章第18节，这里提到应当立定心志，或者应当立定心意，心意原文是本质。在诗篇27篇12节也提到，求你不要，这里说到求你不要，就是意志的功用。所以意志要来抉择，要来决定，要来拣选，与我们的信仰当然也有关系。第三方面的功用有情感的功用，例如在圣经里头提到，就是在雅各1章17节，我心所爱的，这里的心所爱的是指的魂所爱的。诗篇42篇第1节提到我的心切慕，原文是我的魂切慕。撒母耳记下5章第8节提到我心，这里是说我魂里所恨恶的。根据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提到我的心靠神快乐，这里的心也是指的魂，这是原文里面提到，中文翻译成心。这些都是情感的功用。好，第三方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人有神的形象以及神的样式。人既然有神的形象以及样式，当然人不是猿猴演进的，乃是神所创造的，是最高等的生命。人是蓄藏着神的属性以及神的荣耀。何为神的形象？何为神的样式？神的形象第一方面就是内在的，就是神的属性，好像神的慈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诚实、神的圣洁，这些都是神的属性。第二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简化的说，可以包括人的人格以及永存而言。第一方面，人格就是人有自知，人有自觉，人有自觉，决定的觉，一个是自觉感觉的觉，一个是决定的觉，人有这三方面的本能。因此人有这三种本能的表现都是从神来的。动物这是所没有的，神有神格，人有人格，动物这没有位格。人的位格是从神所赐的灵而来的，因此人不能离开道德，道德不能离开信仰，信仰不能离开神。圣经说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。道德不仅是维持家庭社会的秩序，也是个人的安全，道德也是个人人生应有的次序。如果我们以任意低估人的人格的话，或者是以任何低人人性的或者人格的东西而作为人格的来源，最后我们必将人格还原到无位格， 那这是一种危险的看法。所以人是由神所造的，是有位格的。如果认为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从无位格者而来的，这无位格者也许是质量、能量、重量，都是那无位格的。这种无位格的说法要解释万物的来源，包括人在内，可以用无位格加时间加记忆这一套的说法。此种说法产生这个宇宙如此复杂是不可能的。换句话说，宇宙是由有位格的上帝有思想有计划而创造的，因此人就有人格。如果无位格的本身不能产生有位格的，既然无位格的开始的话，更不能够有目的论的观念。道德在泛众物论里已失去了道德真正的意义，新神学必须走向处境伦理 situational ethics， 因为在这个循环中并没有道德这一回事。从这里我们就了解，如果相信宇宙是由无位格所造成的话，结果世界上的道德就破产，人就没有人格的标准，人就有位格，人就有意义。因为万物的始源是有位格的，因此凡有位格的就都有了确定性的意义。第二，永存，神是拥有自有拥有的，人作为被造而拥有的，神是无始无终的，人是有始无终的。人的拥有与无终，也就是灵魂不灭，是因为神所赐的灵而来的。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根据创世纪九章六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，雅各书三章九节都提到，人原是正直圣洁的，根据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。后来因为人违背了神而犯罪，如果我们悔改信靠耶稣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回我们那永生的生命，根据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，